各位师兄，齐老师已经在线了，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问了。师兄问：请问第六印的右手大拇指应压住无名指与小指，小指压不到，请问是否算断坐？右手大拇指它正常是要压住这个无名指和小指的4个指甲盖的，但是他说小指他压不到，他问这个算不算断坐？
不是，我不说压着是指的啥呀？接触就可以，接触这四个指甲接不触啊，就不能接触啊，
轻轻碰
挨
上
着
也
就
可
行，
以。
就是压着挨着就能
对
接
对
触上
对，
就行。
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一般都是能碰着一点。
触上就是他说的压着，这不这他说的可能太严格了，接触上能接触就对，接触四个指甲，右手拇指与四个指甲接触。
一般交手印的时候都会说指甲盖碰到那个大拇指的那个下边那块肉都行。
哎呀，这些像这些说的越说越具体越难办，有接触就是了，
对，
并不是越难接越好啊。为啥说的非常难，要求非常高，那就更好，那不见得好啊。
老师他说是必须碰到4个指甲盖吗？还是说碰到手指头就好？
呀，右手拇指接触四个指甲。
哦，指甲，碰到指甲就好，会好，知道。后面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在家里应该怎么处理夫妻性生活关系呢？感觉自己欲望隔段时间就会比较重，要怎么对治淫欲？
但是这样，在断掉这一个好像是隐喻，他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在这之前，可以先见性啊。也就是说，没人规定非要断了淫欲之后才能见性，没这种规定啊。在这之前可以先见性，可以先见性。他要是想除掉淫欲以后再见性，这也挡不住，他也可以。我说我们没有规定必须除掉淫欲才能见性，没这个规定。为什么非要这么理解啊？我这在这之前可以先见性啊，我的意思是，你先跑去见性吧，别想那么多，别的那么多事，见了性以后，别再做别的，好不好？再去修别的，见了性以后再修别的，好不好？先见性吧。
哎，老师听到了，他说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有个师兄之前问，就是说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他才好放下。我觉得
看不见了。
这个，对，我就说这个能算是修行吗？
那不，他这个认识不见得是像他说的那样。
就知道别人想的，心里咋想的，也不一定能放下，对吧，老师？
那是啊，对呀，说得好。
对，另外
你
就是。
不知道别人心里想啥，也不是不能放下，
对对对，就是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也能放下。对，
依然能放下。
再一种的可能是想开个什么通，然后找找借口，总是这样觉得的。
他心痛啊。他说的是他先通，没有说必须先他先通，再能怎么样？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必须先修他先通。他说的知道别人心里想啥，不就他先通吗？
对，是的，他说这样才能放下。然后在想，
那不
那怎
见
么
得，
让
先
戒
有
呢？
一个他先通才能放下，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这种说法，没有拿他先通当条件，没有这个事儿。
老人也说过，就是如果说没有明心见性啊，有这些，那你烦恼可能更重，对吧，老师？
对呀，是。
后面师兄问齐老师，平时应时时心空，看见念头起来，立刻把它化空。看不见念头，该怎么立刻把它化空？
你都看不见，还谈何化空呀？看不到，还说化空干什么呀？看不见，谈何化空啊？都没看见，说啥化空啊？不都戏论呢？这都是。
这个师兄，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说一说。老
好。
师他说他的师傅说，看不见念头，应该心里想着空，不跟着念头跑，但是他不太会。
我都没听懂，这想着空是啥意思？那心里想着还算空了？咋回事啊？这是没听懂，他说的啥？他师傅说这个话我没听懂。
看不见念头，心里怎么想着空呢？看
心里
不见，
想着咋还会空啊？无
哎，
念不
对，
但是空。
他这个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看不见，怎么心里想着空？第二个就是你心里想着空，怎么会空啊？那个空是连空也不可得，但是我不太会，哎，给你说的太深奥了，你不知道怎么做。师兄，你说的我也没太看明白，就是你师傅说的。
听不明白这话，
你要不要说说你自己的？现在是碰到什么问题，然后你想怎么解决？最好是有具体的事情。我现在对关照不太理解，还不太会。师兄，你是不是已经过百坐了？还没有是吧？在修，那就是在百坐里边的。那老师他这种在百坐里边，他说对关照不太理解，是不是先劝他不要考虑关照的事情，先把百坐打完？
刚才说的在上学，你说我有啥想法呀？你最
啊。
好先修六字明，六字大明咒四谛观音法，不要修心中心法。毕业以后再修心中心法吧。
老师，他已经开始修了。
每天做打坐不得少于2小时，在上学期间呢不大容易，最好是毕业以后不得隔日不修心中心法。
你上高中啊？那你确实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
我
影
以
响
为
他
你上
考大
大
学，
学呢。
对，影响他考大学，这有问题的。
老师，我先念一念。他说他师傅的原话，他看不懂。
哦，
平时要内部随念转，外部被紧牵，念来即空，就是念来即绝，绝即转空，连空也不住。当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时空，这当中空的一刹那，也即空的当下，就是限量佛性。行住坐卧需时时心空无住。当你看见念头起来，立即把它化空。若看不见念头，也心里想着空，不跟妄念跑。
想着空啥意思？不是太懂。
对，这个心里想着空，看不见念头，还要心里想着空，确实有点不太懂。对，前面还能看着有老人说的这个意思，那你都前念一段，后念未起了，你还多一个空，这个也有点别扭，好吧？你看不懂，说明暂时还不适合你，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觉得我们修心中心的那坐下的关照，不都是放下吗？你老提一个东西，你累不累啊？而且你提着这个空，你能提得动吗？你连佛号都提不住，你还能提住这个空吗？还心里老想着这个空，能提住吗？
心里老想着，那还会是空啊？心里老
对，
想着空，这啥意思啊？
就空不
对
了了
呀、啊，
嘛，立了嘛，
对
又
呀、啊，
立了
老
一个
想
东
着
西。
就已经不空了。
但你提不住的这个。
哎。您看，他那个老师又发了一个内容过来，
啊，
他又
那
发
我
进
再
来一
念一
个。
念，我再念一念啊。这个乔文远师兄他又发了一段话，说是他老师发给他的，说心中心是无相密，教我们见性成佛的大乘佛法，故我们要时时处处见自己的佛性，限量佛性，在一念未起时见自己的佛性，也即在一念断处了了分明时见。哎呀。师尊大人教我们练空一分钟的功夫。当空一分钟的时候，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要见无所见，见闻无所闻。上午15次，下午15次，练习惯了，平日里念来即绝，绝即转空，连空也不住。或曰见佛性很抽象，不易理解。我在此讲一个简易的行法，譬如。当你一个人呆呆的坐着、走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念头，但见色闻声历历，但色闻见，色闻声历历在眼前，这个就是你的限量佛性，要时时处处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心密行人要上坐心念耳闻，下坐历尽练心，内不随念转，外不为紧牵。老师，我念完了，
好吧，到了。
好吧，感觉也挺累的。你平时打妄想都打得停不下来，还要这样每天提着这个空，而且这个什么在一念断处了了分明时见，都了了分明了，还见什么呀？好吧，
好吧，听到了，听到了。我听你刚才念的，他没
啊，
问什么，他没
对，
问
他
什么，
没问什么，他可能
他
是
没
不
问
理
什么，
解
就
他。
他说的我们已经听到了。
嗯，他可能在上高中不太方便开麦，然后他发了他自己老师的话，大概是他看不懂，所以让我们看看。
哦，他老师的话那是。
哎呀，师兄啊，你这个还不如直接去看祖师的，你看一看元婴老人的，看看二祖的，你看看你那个有一本《如何关照》啊，里边都讲的比这个肯定是要更适合你。 你要不就直接看祖师的呢？你如果实在看不懂你老师的，这么说行不？对，你先看祖师的，你看看能不能看懂。如果再看不懂，我们再可以交流交流。你问问齐老师，多问两个老师，你不一定说灌顶了就听你自己老师那个灌顶老师的。现在都是依法不依人，你可以多问问，多参参其他老师的。对，拿祖师的对照对照。齐老师，师兄问：开悟和明心见性、铜底脱落、放大光明的区别和联想是什么？
你告诉他吧。
好吧，开悟就是明心见性，铜底脱落和放大光明，跟明心见性和开悟有什么联系？
说法不同啊，说法不同不是啥连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一个事儿有不同的说法。
老师他前面说的是开悟见性，后面说的可能是个境界。铜底脱落，放大光明。
也都是说的见性。
因为我在有的掌上明心见性开悟是有比例的，所以这几个关系我老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从别的一些资料讲，开悟是有比例的，从最开始不是说百分
有比
之
例是
一
啥
啊，
意思？有比例啥意思？啥？
这个就是从刚开始开悟到后面的习气渐除，是不是有一个比例问题？就是从刚开始初见性，然后到后面这个理解跟深入点，有没有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这个情况？
就师兄，你说的是进度吗？
对对，就是如果是明心见性，就结束的话，那后面就不用修了。那后面如果明心见性的话，我后面修什么呢？就成这个问题了。
你没有
见性
你没
开
有看
始
我老
刚
师开
刚，
示吧？
对，略论，看看略论明
没
心
看
见
我老
性。
师开示在那猜的。那明心见性以前那都不算是修，见性以后才刚开始修行，见性以后才是真修行，见性以前都没那都不算是修行，所以真正的修行是见性以后的事儿。
那就开悟就算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之后，这个修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阶段性境界，这个再有细的区分吗？有没有这样的？
没有听懂你说的话，说的啥呀？
我的意思说，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后不是继续修嘛？这个修之后，明心修之后可有什么文字上面的这个关于阶段性的这个名称啊？有没有
懂你说的话。
他可能是想说初地、二地、三地、四
啊？
地这种的，怎么来区分，然后怎么来
见
判
性才
断？
到初地，见性才到初地，以后会
见性
造
就出
成
地了。
见性才到初地，通教的初地，就是老
哦，
人所说的，老人所说的明心见性的境界，相当于通教的初地境界。
好的，好的，那我这大概知道了。好，谢谢啊，老师。
那可不是楞严经、楞伽经上说的初地，那不是通教的，那是原教的，通教的没那么高。
好嘞，老师听到了。然后师兄再问齐老师，我之前修法刚修完第一印时，修完后睡觉做梦，梦到有个水管要爆炸了，我有点急去堵住，结果水管突然爆炸了，爆炸的声音特别大，像气球被针瞬间刺破了一样，持续了几秒，把我直接震醒了。醒后耳朵还有点听不清，请问齐老师，我这是爆炸吗？还是什么？我的师傅只说让我好继续好好修法，没说其他的。
那没说其他的，这我也不说其他的。
但是老师他问，请问齐老师，这是爆炸吗？还是什么？
他说的是像见性，如同爆炸物，不相干呢，不是一码事。别这样去对比了。老师傅见性的时候，虚空粉碎，大的精神如同爆炸物，你这跟那不相干，别去联系了。
直白的说，这不是见性。好的，谢谢齐老师。
老师，我再问一下。这个明心见性可是意识里面升起一个像镜子一样，然后时时
你
能
别
察觉
传
自己的
播
念。
了，明心见性是以老人所说为准，去读老人的著作吧，别自己传播啥是见性了。是
好的。
无心，汝意不可信。
他不准的，可以多问问，不要自己猜自己想。问师兄还不如问老师。有的师兄他就是他可能在修行过程中啊，他可能还自己修行还不怎样，你问他有可能也是误导你，所以你再问问老师，再确定确定也可以的。
齐老师您好，
您好，
哎，齐老师，我现在是在百座内，然后我看到就是老人写的就是修行的六个要点里面有一条不是特别明白，就是上座死心塌地，然后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就像死了一样，这个怎么理解了呀？
你这么理解，不胡思乱想，不要胡思乱想，就像死人一样。
哦，不胡思乱想，不胡思乱想，就是死人是不是也是相当于没有任何思想，
对呀，啊，死
也
了
没
还
有
有
身
想
体
法
知
吗？
觉？
死人没有想法，不要有想法，不要动念头，这就像死人一样。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齐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在接触新中心之前啊，就是有个新密的师兄推荐我修新中心，他当时跟我讲，就是说，你修了新密以后啊，怎么怎么厉害呀、啊？说修新密的师兄像传法老师都有神通啊，只是不说啊，就是他把新密传的跟
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神通，哪有？并不是不说，是没有神通，并不是不说。
哦，哎，好嘞。然后他还说以后你学好了，说知识就像下载一样，都不用你学什么。他就是说这说很多这样的。
他想象的太神了，
他想象的
太神了，没不像他说的那么神。
对，他过了千座的人，他这么讲，我就觉得神神鬼鬼的那种不太好的感觉，就是他这样讲。
千座他有没有啊？你问他有没有？
他也不会有，太神了，他说的，想象的，他这都想象。
哎，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还是和老师多多交流一下，师兄说的不一定对，只能这样说。
是的是的，其实心里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还是想跟老师再确认一下。
对，确定确定啊，就是心里踏实了是吧。
好吧好吧，确定。
是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齐老师有一个问题问老师，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心念耳闻和金刚尺吗？
当时就是心念耳闻啊，心念就不是口念，重点在听闻上啊，这就咒语不是念出来的，是听见的，这就心念耳闻的关键在于听闻，重点在于听闻，咒语是听出来的。好吧，说完了。
好的，老师听到了，后面还说金刚石呢。
金刚石就是心念耳闻啊，一会儿
吴师兄说他听到了。师兄问齐老师，我内心容易被外界影响，导致内心经常生气，该如何处理最好？目前我可以做到完全不发泄，但会导致肠胃每天像针扎一样刺痛，我目前经常坐下持咒。
坐下不没有，我们没有听说是关照，老师躲开关照这个词，关照不难理解，原因老师有关照有很多开示，就在《如何关照》这本书里的，反复读《如何关照》这书就知道啥是关照。关照是正行修心中心法，为啥要避开关照啊？坐下持什么咒啊？心中心法正行是关照，坐下不持咒。
老师，他前面还问，他说他经常生闷气，然后呢，他可能不发泄，但是又憋得难受，这种咋办？他问怎么处理？
他说发泄是啥意思啊？跟人吵一架？
他说他的意思是可能经常被外界影响，然后导致自己经常生闷气，然后他也
不要说修行人，不要说修行人，世间法里的善人都不会这样做，什么经常生闷气，连世间一个善人都做不到什么，说啥修行人呢？哎，生啥闷气啊？哪那么多事啊？
想不开，想不通。乔师兄啊，二组有一本书。专门写怎么断烦恼的，我记得好像是，我找一找啊，发给你，你再看一看，或许就心开一解。我有烦恼吗和苦闷的解决，你看看这两篇。师兄问齐老师，打坐中解手印，手指麻木，没有多少知觉了，加上出汗，感觉手印有变形不标准，能否松手重解印，还是不用理，一心持咒？
错误立即纠正。接印持咒都是轻松自然的，都是切忌用力啊，都是不用力的，轻松自然的。发现错误立即纠正，不能任他错下去啊。
我听到了，老师。后面有问题问老师好，请问两个小时下坐后为什么不能马上大小便？
我一般是有这个说法吧，15分钟以内说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太严格。你要是真正憋不住了，你就去也没关系。
好，老师听到了。师兄有一个问题问老师，我打坐到400座了，虽然每座都有定静的时间，但是很多时间依然杂念纷飞，为何完全没有见性的消息呢？
你是这样，你这个坐上不是坐上只管持咒，坐下是观照啊，有妄念断掉它，再起妄念再断，再起再断，这就是观照，别考虑那见性的消息，不要考虑这个，有了自知，没有你越想越没有，别去考虑这个。
老师，他这都400座了，是不是得那个林律师
早都错过了？ 他早就错过了司马座见性的好时候，他不肯啊，不肯见性，不肯不着相，这种根本见地的问题没法办，你说也不行。
就你这个要不要自己上麦来说啊？平时看不看祖师的开示啊？还是闷着头自己打，也不怎么交流啊？因为得说的细致一点才好解决问题。啊，祖师没讲，我记得讲过。
哎，阿师是这样子。啊，我感觉我还是过去看很多齐老师元音老人的视频，包括元音老人的书，我基本上也都看了，然后感觉好像老人说的我好像都没有落下什么呀，但是打坐为什么到四百座了感觉进步不是很大呢？
那啥是进步大呀？进步大就怎么了？现在你认为进步不是很大，就是没达到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听听啥是进步大。
老师是这样子，我想着应该是起码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入这个静定，基本上应该完全是这样子，不会再起，还是能想一个事儿想好远了才发现，哎呦我怎么又去想别的事儿去了，就想了好久了才发现。
立阶段他不跟他跑，这正是修行嘛。
嗯，老师是不是四百座正常很多人都见性了？
那你说这谁四百多座就见性了？就听听
我想着大家师兄们是不是四百座都见性了，我还在这打妄念着你，感觉
这你自己想象着，你别想象，不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别去想象别人了。
那我就
不跟任何人攀比，只管修你自己吧，不要考虑别人的事。
好的，谢谢齐老师。
后面乔文远师兄说，之前学校有同学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床铺也被同学拿火烧了，我都有在持忍辱不生气，我尝试关照，但是还有点难，所以我就目前用持咒和金刚经上面讲的当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可以吗？这算是关照吗？
这是啥呀？这说的是什么？被子被人烧了，他惹了人了吧？要不然不烧别人被子，烧你的，惹人了吧？你把你的毛病改了，不要去惹人了，好不好？
乔文远师兄没有惹，一点没有惹，
就像他说着欺负到这程度，把他被子烧了，都到这程度了，他还不赶快到学校去告状啊？学校就不管了，就任由同学这个同学烧那个同学，这个学生烧那个学生被子都可以，不会有这样的学校吧？学校应该有纪律性的吧？不应该是学生烧了被子，校长老师也不管，应该是这样的吗？他不去告状，不告诉他必有原因，他不知道自己出了啥主意了，他都不知道，他咋惹了人家了又不知道。
他没有惹，一点也没有。
没有惹，平白无故就烧你的位置，这奇怪了这。
咋搞呢？这听起来像霸凌。
那赶快就到校长那告状吧，赶快去吧啊！没有惹，告状吧，告状让他赔你，烧你啥赔啥，一定会，你要到学校告状，一定是会让他赔你。
那你为啥要忍？
这不应该忍，应该告状。
老师他说他这个应该忍辱，他觉得他是在修忍辱呢。
他掩盖啥东西了？用忍辱掩盖啥了？你咋惹人家了？掩盖这事儿了，他没法去告状，告状他自己没理，可不烧别人被子一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也不是很有理，要不然的话他就连告状都不去，我要忍辱，别拿那个忍辱当借口，这想掩盖啥毛病啊？
一针见血。
齐老师我还能再问问题吗？
问可以问。
哎，齐老师，我就还是在白座内，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家人嘛，他们那个得癌症，然后就身体很不舒服啊，经过现代医学的治疗，然后他们又是属于那种不听劝的那种，就是一开始我还很焦急，我就很着急，但是我又没有能力说服他们去做更传统的治疗啊，或者让他们更舒服一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修，然后我要。就是开智慧，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说话他们就听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但现在修着我就感觉好像已经对他们无奈了，就是我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这个心态转变对不对，就是我到底应该什么心态去看待他们这种疾病嘞？
我都没听懂你要说啥呀、啊、你是
就是我的心态的一个转变，他们之前就是生病啊难受啊我看着特别着急，现在的话我反而不着急了，就是就难受就难受吧，我也没办法，就是这种状态，现在的心态。
要是有办法还是要治的，治病还是要治的，没办法你再急也是白费。
主要是就是说不通，他们就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
那当然了，说不通在你听不通在他，你能替他听啊。但你
当时我在
错不错在你听不听得到。
对，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就是好好修行，然后我开智慧了，我说话他们就能听，我是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
未必，我说话谁能听啊？我没开智慧啊。
哦，那就还是跟他们的因缘有关系。
别找那么多理由，不就告诉他说不说在你，听听在他，你做好你的，他听不听你的，你能管得着啊？
哦，好的，齐老师，因为这段时间我会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态感觉变得冷漠了，会有一点觉得这样不好。
为什么我就这个地方就不同意这看法？啥叫冷漠呀？哪儿冷漠？
就对他们，
你没说、啊、
就对他们的病痛，我好像没有感觉了。
说你冷漠呀？你没说，该说的没说，那是冷漠，你没说呀？
我说了，他不听啊。
他不听能算你冷漠吗？他不听算到你身上啊。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他这事儿不怪你，你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你做到了你就不要考虑他的反应，你能管得住啊？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我这个还真是解开我心中一个扣，不然我老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不好，我不应该这么想，我就会经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对呀、啊，你做的不好就向好处做，你这个你想你做的不好没有错，你就向好处做呀。
好的好的，明白了，小老师，我还是尽我的力去帮他们，但他们不听，我也实在是没办法，我尽力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老师他后面接着问齐老师，帮助别人该如何拿捏这个度？我现在觉得应该是因为平时经常帮助别人，但很少拒绝，有时一拒绝。再加上有的人品行不好，就会导致很多麻烦。
我都还没听懂呢，什么拒绝啥意思啊？
他的意思是他平常经常帮助别人，他很少拒绝帮助别人，后面他想拒绝了，
就这个地方
没
听，就这个地方没听懂啥拒绝，拒绝谁呀、啊？
拒绝别人的帮，别人请求的帮助，
别人还有请求帮助呢？还有这事儿呢？
可能是那种宿舍帮他达到吧，人家晚上不在，我猜的啊，我举个常见的例子。
咱俩我说这版主啊，咱俩说话吧。
啊啊，
我们平常谁来找过我们求我们帮助，你都遇到很多这事吗？
帮助有啊，帮助平时有遇到。
找咱来求帮助这种事多吗？我怎么不好遇到这事？
老师，请你答疑也是在帮助。
那
就算吗？
那算啥求帮助？哎，
啊，那没有。如果是借钱，肯定是没有的，没有的，不常见的。
对呀、啊，那不算求帮助。那我就是干这个的，这那就是我的本分，算啥求帮助啊？
啊，老师说的对，就是借钱这个事，很少有人，很少，应该是很少。你但很少拒绝，有时候一拒绝，加上对方品行不好，就会导致很多麻烦。老师，我这样说他行不？就是别人找他借钱，他可能借过，后面他不借了，然后人家就找他麻烦了。
关于借钱，我有我的观点，不管是谁，他来借钱，我都会这样想：他不还我没有反应，我认为应该不还，我就借给他了。要是他不还，我要起烦恼；我认为他应该还，我干脆我开始就不借，我就这样的。我看你这个人呢。给你这钱一拿走不准备让你还了，那我就可以借给他。要假如说还指望他还，只要有这个指望，这样的钱我就不借给他。指望人家还，借给他干啥？指望他还就不借给他了。借给他就是不指望他还、
啊、
就等于给他了、
啊、
那才可以。
天哪，这个师兄咋办呢？你自己兜里就300块钱，你全都借别人呢，那你吃什么呀？你也再去找别人借吗？
要我兜里有300块钱，大概3个月以内都没人找我借，你怎么会遇到那么多借你钱的人呢？这咋回事啊？
老师他说他以后就还是借给别人，因为你刚刚说他没有需求别人还嘛，他就说干脆就直接借给别人，不求回报了，这样就不生气了。
对啊，你这要是不指望他还，你不要了等于给他了，那你就借吧。
关键是他一个学生，他哪里来的钱呢？他又不是自己挣的。
说得好啊，他没了底气，你都没有借给人钱的底气，你就不是个有钱人，谈何借给人钱呢、啊？说这话干什么呀、啊？没这个底气还借给人钱干什么呀、啊？哪有这事啊？
在学校烦恼也挺多的。
那我们都上过学啊，我们上学整天担心别人来借钱，有这种担心吗？不可能啊！你这都那么特殊啊，你那。
啊，老师，他现在我感觉是在自我麻痹。就是别人怎么欺负他，怎么霸凌他，他都觉得应该学佛忍辱无私奉献，他可能是不太敢反抗还是怎么搞的。
随他便
还拿学佛当借口呢。
对呀、啊、拿佛当借口干什么，拿学佛当借口干什么，没有必要。
对呀、啊、惩恶也是良善的。他说不是的，我敢反抗，但是我又感觉不借不对。
啊，不对呀、啊、
借怎么就不对了？你的钱是大
风刮来的。我还没听清楚，我还没听明白什么不对呀、啊、
不借钱不对。
怎么你手里有点钱考虑人家借，哪有这样想看问题的呀、啊、我手里有钱我都不想这个问题。哪有手里有钱考虑人家借，哪有这事啊。大概他就是这样，大概他就这样的，别人这样欺负他惯了，大概是这样。要不然他咋说手里有钱老考虑别人来借，我们手里有钱我们都没有考虑过别人来借这事啊，这咋回事啊。这是
有个师兄说的好，学佛要有智慧，不是叫你做烂好人。
这里头有问题，他可能总是他不知道惹了谁啊，或者是不知咋回事 啊手里有钱就有人来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咋会有这事啊。我们手里有钱我们就不考虑有人来借，他也不会有人来借，你为啥你手里有钱就会有别人来借，这是咋回事啊，这这么奇怪啊。这是
学校有小混混啊什么的。
小混混没人管呢、啊、学校的治安就那么差，小混混欺负人没人管，会那样吗？
啊，老师找到原因了，他说因为他从来不要他们还钱，你自己惯的，
从来不让别人还钱，为啥不、
啊、
借什么呀，你还不借，不如这样说，从来都不借给谁，还不如这样好。
他觉得自己在
不是、啊、可是他这个大富翁不使出去就不让还了，不使了，不让不还钱了。不是
这个钱，对对对，
不是是个好。
他这个钱，老师，关键他才上高中呢，他这个钱都不是他自己挣的，都是他父母给的，父母也是辛苦赚来的，别把父母的辛苦不当什么。
他父母可能是大有钱人，不辛苦。
哦、
谁的大儿子愿意怎么挥霍都可以，挥霍的越多，他的父母要高兴，是那回事吧？
你看看你，你父母又没钱，你还把你兜里剩下的几百块钱还要借给别人，还不让别人还，
坑到父母了，这不是？
老师他说父母没钱，哎、
那不是坑到父母了，都这样做，父母恩都不能报，还说啥呀？说什么啥品格？还说品格？首先是报父母恩，要是好品格。
行了，你别说了，大家都要群起攻之了。大家都很愤怒。说说你摆坐多少？30多座。那你都是什么时间打坐呀？有时候早上2个小时是连续打的吗？不会是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吧？这样不叫一坐啊，这拆开打2个小时不叫一坐。好吧，行吧，你有这个条件那你打吧。张师兄问，坐在床上修为仪，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什么讲究，因为没有别的地方，除了住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要是有别的有专门打坐的地方，为啥坐自己睡觉的床上，那不就不在那修了？我们是没地方，没地方也可以坐床上修。
老师其实早上起来他就直接在床上打一坐，或者晚上睡觉前在床上打一坐就睡觉，这也挺方便的。
也可以也可以，那没地方只好这样办。
对对，
也行，
保证每天2小时打坐不要间断就行。师兄问，光打坐不听经可以吗？
打坏，为什么把这个听经拿到这说呀？
我不知道他这个问的是打坐的时候不听经啊，还是说就是我们修心中心修的过程中他这个不听经。
这样说吧，打完千座以后再听经吧，这样说也可以，先不管听经，
想说
先打完千座、
哦、
打完千座以后再去听经，好吧。
好的好的，老师听到了。老师，但是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打坐要不要学习，就是光打坐不学习可以吗？
可以，打完坐以后，打千座以后，以后再去学习吧。
但是老师我们不是也说就是打先坐开始就要学学祖师的开示，
就先学学完祖师开示再去打坐。自己找的矛盾，本来没有矛盾，本来也可以打坐一边看书的，自己找的矛盾，真是。
行，都行。齐老师好，打坐时腿部尽量盖上，防止风湿。夏天穿短袖，关节处也需要注意吗？
他先说的腿，现在又说的成了胳膊，
对，
胳膊上没个讲究，胳膊上没那种讲究，主要是风湿，就是防止那个膝盖。腿的膝盖往这个就那个地方。
好的，老师听到了。乔兄问齐老师，第六印的右手大拇指除了右手的小指碰不到，其余的3个指头都能碰到，这样可以吗？
接触上，这4个指甲都要接触上。
要接触上，师兄。
4个指甲都要接触，那个右拇指都要接触。
这个乔师兄你应该还30多座，应该还没有打到第六印。对，老师说是要碰到的，碰不到你可以找那个对手印的师兄问一问怎么给他碰上。 不碰到指甲盖儿，只碰到就行，是这样吧？当齐老师回答是说碰到指甲，没有说碰到指甲盖儿，感觉有点碰不到。你要是方便的话，你找个师兄跟你对一对。师兄，我不吹空调，一5年开风扇都行，就看你自己，你开不开空调都行，开风扇也行。今天答疑就结束，齐老师答疑辛苦了，今天结束了。
再见，再见，好，
好，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